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道德沦丧，
腐败的生活，
耶和华震怒，耶和华兴起仇敌惩罚以色列。
浪子回头，
真实的悔改，
耶和华施恩怜悯，兴起誓师拯救以色列。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誓师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誓师记的时间了。好，请你们介绍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文玉。
我是苏小燕。
好，大家好。那上一回呢，我们查考的是誓师记的第十一章，已经开始查了一段了。那么这边呢，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就提到当时耶弗他呢已经被接纳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士师，做一个领袖了。但是呢，在第十一节之前呢，这边提到耶弗他呢也跟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长老啊，有一些争辩。那么，我不如请文玉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他们争辩是争辩什么呢？后来又达成什么协议呢？
争辩呢，主要是这个耶弗他呢，其实最开始就这些长老过来找耶弗他，让耶弗他做他们的元帅来与亚门人征战。
嗯，
但是耶弗他就回答说：“哎呀，你们之前是不是都恨我呀？然后又把我赶走啊？现在你又遇到困难的事情又来找我，不如这样，如果我可以呢，这个打败这些亚门人，耶和华把亚门人交在我的手里面，你们就让我当这些基列人的领袖。”
嗯哼，
哎，那这时候长老就说那好吧，那我同意，只要你能带领我们打赢仗，我们就让你当我们的领袖。
哎，就好像一个交易一样啊。
对，
还有什么补充吗？大家
为什么耶弗他要这么严肃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呢？我想基于他对同胞，基于以色列的长老们有点不信任，毕竟曾经遭到嫌弃或者弃绝，所以他要很清楚的把整件事情郑重其事的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请耶和华亲自来作证，以免那些以色列人、以色列的长老以后有机会反口。所以就在这个守望塔，就称为米斯巴那里，郑重其事的。
嗯哼，就是说呢，这个耶弗他可能他也在这个时候有一点点缺乏信心。
嗯，
他害怕以色列人呢不会认同的这个领袖，那所以呢就清清楚楚的跟这些长老们呢有一个协议，一个交易，如果我打胜仗的话呢，哎，你就让我当领袖吧，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那个耶弗他希望在耶和华的面前还有所有人的面前来做见证，那么所有人都听见了就不可以反口了。
是，那到时候呢，就是所有人都要认同他这个领袖这个位置了啊，这样的一个身份了。好，那我们就继续看第十一节以后啊。第十一节呢，那边就说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到底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大家觉得？
我觉得，因为通常如果一个协议可能会 臣民在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面前，
嗯，
但是他不是以人来做见证，而是以神来做见证，
嗯，
那么就代表其实耶弗他也是为了神而做这件事情的，而不是为了人去做这件事的。
嗯，而且也是一个感觉变得非常的正式，不再是之前那种啊，
嗯，
口头协议，现在这种有点像一种加冕典礼的这种感觉，
哎，启示啊，一个启示，
一个王登基的感觉，一个很严肃的礼仪
啊，对对对，这是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正经的一个说法、一个表达。哎，现在呢，我是在神的面前这样说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做见证，神呢是一个最终的、最高的这么一个证人，好像是这样子啊，
嗯，
非常严肃的、非常真实的这么一个，好像宣誓一样啊。好，那我们继续看第十二到二十七节呢，啊，这边呢是比较长的一段经文。那耶弗他呢就跟那些亚门人的王之间，哎，又发生一个辩论。那么这个辩论的内容说的是什么呢？
亚门人非常强烈的认为以色列人现在侵占了他们的国土，所以要收回来，
嗯，
但是反过来基列人就质问他们，你们为何要攻打出兵呢？他们就说了，因为我现在要把土地收回来，这个范围包括约旦河东的亚嫩河还有亚伯河这两个地方，亚门人声称自己是拥有王权的，
嗯，
但是他就用四个历史事件来反驳他们。我觉得耶弗他的态度也是挺好的，嗯，先礼后兵，用四个事实来反驳他的要求，
嗯，
我先说第一个，
嗯，
第一个就是他们当时出到迦南地的时候不是说要介入吗？但是被很多的外族人去拒绝了。
嗯，
为了避免正面的冲突，他们也没有强硬的要侵占别人的地方，所以就绕路了，没有侵犯过任何的外邦列国，包括以东和摩押地。
嗯，
但后来呢，他们就是跟亚摩利人去打仗嘛，就亲自从他们手中夺到那些土地，
嗯，
但重点在于跟亚摩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嗯嗯嗯，
对，
就是简单的说，他是引用了当年以色列人怎么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怎么有时候他绕路，有时候没有绕，打仗等等呢，就把这个历史事实摆在面前跟这些亚门人辩论，是吧？
对，
嗯
嗯，而且他们争论还有一点，就是争论到后来呢，耶夫他我感觉他的这种脾气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开始说啊，好，你要打我们是不是？那难道你比摩押王西拔的儿子巴勒还强吗？啊，就这个巴勒以前可能跟以色列人打过仗，然后也没有打过以色列人，说你还不如他，你还敢来跟我们打，那你是打不过我们的。
对，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三百多年，为什么三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人跑出来说要争这个土地的主权，现在事过境迁的突然冒出亚门人来夺取那些无理的要求，是很不合情理的。
是是是，
对啊，他其实亚门人他们说我有这个土地的权利啊，
嗯，
其实是无中生有的，就以耶夫他的历史去证明，因为已经说了以前他们这个地方呢是亚摩利人的地嘛，那都已经打败以色列人已经打败了亚摩利人的地了，
嗯，
那么也不是打败亚门人，所以不，所以跟亚门人是没有关系的，
毫无关系的。重要的是耶弗他也非常的清楚知道这块地是耶和华赐给他们为业的，
嗯，
绝对不是任何一个外族人可以收回来的，
嗯嗯，所以你们大家都觉得耶弗他把一大堆的这个历史啊理论的这些抛出来跟亚门人这样去辩论，你觉得他是非常有道理的是吗？大家都觉得
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说的历史不是
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
是出来，对，
是真的，
是真，真的这个历史，
嗯，
而反而我觉得是亚门人他想要抢夺这个地，所以呢自己去编了一个故事出来，
就是说亚门人是骗人的啊，他们编故事出来，
对，反而耶弗他真的以事论事，中间没有加入任何的个人情绪，
嗯，
主观的情绪，
嗯，
特别
其实也有一点点
一点点
就生气了，
是生气了，
但是他说的完全是事实，没有编造，没有任何的谎话，
而且就像小燕刚才说这个 地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的这块地，所以我想地上所有的这些地呢都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嘛。那耶和华想把这个地给谁，那这块地就是谁的，那大家就不要跟他争了嘛，
不要吵来吵去。
对，
是是，
我非常欣赏耶弗他做的这个处理方法，他先礼后兵，没有马上用流血的方式来处理，反而是按照律法，申命记20章曾经也说过，当你要攻打那个仇敌之前，你可以先给居民求和的这个机会，尽量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和平，但最终人家不领情，那你也没办法，反正你先不要冲动的，我要杀死你，先跟他好好的谈道理。
我欣赏耶夫他呢，是欣赏他对历史的熟悉。
嗯，
他是非常的，因为
几百年前的事，
对，
都记得，
是啊，都知道，不是很多人可以有这么熟悉历史的。
嗯，
而且他讲的是非常的详细，如果要编出来的话，没有那么容易编的。
对，说明他很关心民族的事情。
对，因为我们以前也看过一些经文，就让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很多根本就没有历史的感觉，就是忘掉耶和华
了，
对啊，忘掉神，忘掉神怎么在以前带领他们，怎么让他们过红海啊，这些全忘了，他们开始敬拜假神，反而呢，这个耶弗他呢，他就记得很多历史，不单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啊，他不单是记得这些，而是记得在历史当中神的作为。神怎么带领他们，他记得这一些，然后呢就用这一些作为一个论据，据理力争的，就跟这些亚门人去辩论。我觉得他那个才是厉害啊。
对，他多次强调土地是耶和华所赐，而且仇敌都是耶和华亲自把他们赶出去的。
对，就是说他有一个历史感，就是真的以上帝为中心的这样一种历史感是非常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呢暂时歇会回来，我们再谈耶弗他的事情。
你有没有像基甸一样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呢？最后神又是如何帮助你坚定信心的呢？请发电邮到汉语拼音圣言 HN 汉语拼音良友1.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来信和我们分享。
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将可获得祷告手钥匙扣一个，
彼此学习，
彼此勉励。
好，我们继续查考士师记的第11章。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耶弗他这个士师呢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也挺有学问，我觉得他有历史感，而且呢他也知道用神的眼光去看历史，那么据理力争的跟这个亚门人辩论啊，从这个辩论里面让我们学到很多事情啊，可以起码有礼貌啊，也有懂得拿出
证
据，有证据，对，就非常重要，不是就是随便的骂人的这样子啊。然后呢，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些亚门人呢他们还是不接受耶弗他的解释，结果呢两边就打起仗来，真的打仗了。那么为了打胜仗呢，耶弗他就向上帝许了一个愿，许什么愿呢？
交换条件，他跟上帝说，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打败亚门人，他自己可以平安回来的话，无论谁从他家门出来迎接的第一个人呢，都会把他献给神。
嗯哼，
最后跑出来迎接他的就是他的独一女儿。
我想先问问你们，觉得这个耶弗他许这样这个愿有什么特别没有的？
好像是一个条件的一个事的许愿，
就是跟神交换条件。
对，有交换条件的，就是哎，你帮我，我就给你献祭啊。那言外之意可能是你不帮我就不献这样子。
对，谈交易啊，非常鲁莽的一个事业，我觉得。
我觉得他没有很想的太清楚。 就下了这个愿，鲁莽行事。
你的意思是说，月月，你的意思是说，耶弗他对神的信心不是很大，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哦，我觉得不是，
没有考虑清楚啊。
对，没有考虑清楚，因为在那个时代啊，许愿是一个非常平常、一般人都会做的一件很普通的事。
嗯，
所以可能他是知道耶和华已经把亚门人给了他。他也会打胜仗，但是呢，他就是没有考虑清楚，就说了出来，就是一时冲动。我其实觉得这个这样的、
我也觉得他是有一点点没有想得太清楚。的确，当时许愿的是很普遍的事情，他可能当时就其实他也知道上帝是会赐福给他，让他打胜仗的。那所以他就很简单就说，哎。如果神让我打胜仗的，我就怎么怎么样吧，这样子。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点脑充血，那个时候太兴奋了，
太兴奋，
求胜心太强烈了，一定要赢，不可以有输的几率发生。
对，那他就说，他的许这个愿呢，就是说，如果我打胜仗的话呢，回来的时候，谁第一个人啊出来迎接我的，我就把他献上做燔祭，就这样一个决定，一个许这么一个愿。那么结果呢，好像刚才小燕已经说了，结果出来第一个迎接他的人呢，竟然是他的
唯一一个孩子、
唯一的孩子。结果又怎么样呢？结果是他女儿出来，
结果他就没办法，只能按照自己发的誓、起的愿，就许的愿，然后就把他的女儿就献为燔祭了。
其实这个第三十一节呢，经文说，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但是我的注释书他说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呢说，最先出来迎接我的，如果是人，我愿将他归给耶和华；如果是牲畜，就献为燔祭。
对，
所以呢，如果我没有。如果没有看的话，我就想不会吧，他要烧了他的女儿，
用活人燔祭。
对呀、啊，好可怕。
其实呢，这个怎么说呢，真的有另外一个解释，就说他后来真的把女儿献作燔祭的。
但是三十九节说女儿终生没有亲近男子。哦，
对啊，
不是说代表他的女儿是活了吗？活着的。
但是有的解释，有的解经书就说呢，后来他女儿当然是活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呢，真的被献作燔祭的，有一个解释。
所以太可怕，她临死前确实是一个处女，确实没有亲近过男人，
啊、
这个也是事实来的。
对啊，
但是
无论她活多久，
但是耶和华不可以。
对啊，他们也知道神不希望人把人献作燔祭的。但是现在那个年代呢，就是拜假神的事情非常普遍，
他受到外族宗教文化的影响了、
啊、
认为这个是一件好事情、
啊、
认为这个是忠心的表现、
就是一些拜假神的，某一些拜假神的人的确把人献作燔祭的，在迦南地上面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献祭方法、所以呢，有的解经书就说这个耶弗他的女儿后来真的被献作燔祭，所以是非常可怕、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觉得就算他有没有被献作燔祭，对耶弗他还有对他的女儿，甚至对所有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你看耶弗他在三十五节撕裂衣服，说代表他心情是很沉重很悲伤的，哀哉呀哀哉呀，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
但如果他不是准备把女儿献作一个燔祭杀死她的话，她为什么会这样难过呢？然后你再看第四十节最后的一句，就是说呢，以色列人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她的女儿哀哭四天，
每年都有这个规矩。
对啊，每年都有。那为什么这样子？那如果她只是以后作为处女一直的没有出嫁，其实当然是没有生孩子没有结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遗憾，当时的人也有一种感觉。但是为什么每年都哀哭四天呢？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耶夫他这随口出的一句这个许愿，就把他女儿的生命就葬送了。哇，真的是好可怜啊。
好，也好，好可怕，
好可怕，
又可怜又可怕。
你说到他女儿真的死了，我倒是非常佩服他女儿，没有退缩。反而他说，我们答应了耶和华的，开口许愿的，就不能够挽回了。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他的女儿那么顺服呢？
因为他女儿也知道许愿还愿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能够欺骗神明嘛。
宗教生活真的是很混乱。一方面，比方小燕你说他们对许愿非常的认真，但是为什么又要把人献作燔祭呢？要杀死人的这一点，明明是神不希望发生的事儿。
很明显就是知道一半不知道一半哦。
对，耶稣他对。
他们对于耶和华以前生命祭啊，或者是下的一些律例不清不楚，
对，
他是有历史感，但某些律法他可能完全不知道的，
就是，
或者掺杂了很多外族宗教的文化，把它加进去，这个信仰里头了。
对啊，文玉呢？
我觉得可能真的跟耶夫他这个以前的家庭有关系啊，他这个小的时候就被赶出家，然后跟一些土匪一起住啊，变成了土匪头子。可能他真的在一些信仰方面真的没有受到太多的教育，但是在历史可能听了很多。
是，我也同意。那你们觉得耶夫他的女儿是不是属于一个就是很无畏的一个牺牲品呢？
肯定是，
绝对是，很无辜，
很无辜，
好可怜。
就算他不许这个愿，不这样说，其实我相信耶和华一定也会帮助耶夫他去打这个胜仗，因为当时耶和华的灵已经降在耶夫他身上，又会把亚门人交在他手里面。
对啊，
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说后面那句话了。
而且神他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人要去发誓或者要去许愿还愿，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鲁莽的事情。如果你说他没有死，终身侍奉，那倒是一件福气。那现在如果他的结局真的被献作燔祭的话，非常的无谓，这个牺牲也没有这个必要的，只会给后人留下很多的遗憾，给他的父亲一生都可能留下很大的罪疚感。这也不是上帝愿意见到的事情啊。
是啊，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起这个誓。之前已经讲了很清楚，把亚门人交在你的手中，只是他一时冲动，然后就讲了。但是讲了呢，又不可以反悔。
他基本上是对许愿这个事情非常认真的，我也觉得。
一来认真，一来愚蠢，鲁莽，
鲁莽，没有很清楚的这个宗教信仰这个原则，抓不清楚啊，抓不紧，真正的一个信仰的原则。
圣经准备好了，查经大纲已经在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下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让属灵的生命
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就谈到这个许愿的问题，刚才呢小燕提到说神没有吩咐我们要许愿啊还愿，这些是不是真的呢？大家怎么看许愿这个事情呢？
其实在律例上面是有讲过关于许愿还愿的，只是他讲这个律例不是说要鼓励你去许愿，而是如果你许愿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一些的习惯，但是如果你许愿的话，你就要怎样怎样，
要还愿，
要还愿。
我个人就不是很赞同许愿这个做法，因为想可能我想什么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或者想许愿，都可能跟上帝求什么东西啊。就可能像耶夫他这种啊，我要求打仗胜利，那可能我想求上帝啊保守啊身体健康或者等等工作顺利。但是我在想，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我要拿什么东西跟上帝去换呢？或者说我的这种换还是不换，拿一个东西出来，那上帝是不是缺这些东西呢？那上帝什么都不缺嘛，他其实想要的可能真的只有我们的一个忠心的一个爱主的一个心肠在这里。所以我想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许愿啊，上帝你赐给我一份好工作，或者给我什么样的收入， 然后我就去聚会啊，或者
做执事，
我
做执事，
我读经，我祷告，我每天怎么怎么样。那这些其实不是本来我们就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吗？
嗯嗯。
其实我觉得许愿是没有必要的，是真的没有必要。而且耶稣也说，在马太福音5:34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因为我们一切的人生就是主权就交在神手中，没有必要就是我想要一些东西或者想一些事情在我的心意里面去发生，
嗯哼，
然后但是我做不到什么，所以就向神求。
嗯哼，
那第一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第二就是就算愿望成真了，如果是一些很凄惨的，可能是儿女生病，然后我许愿希望儿女可以康复，但是呢如果你许了这个愿，然后这个愿真的成真，但是你的愿是有代价要付的，那么你付的这个代价你真的承受得了吗？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的观点基本上跟文玉的是非常接近，是吧？
所以如果要真的是我很想有一些东西我想要的话，我觉得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一件事情，而是换一个角度来想，就是我怎么样在这个不好的患难之中怎么去过，怎么去度过，而是这样去想。
对，谢谢月月给我们补充了，在新约圣经耶稣也教导人不可以随便的起誓。他刚刚说的很好，人真的没有办法预知未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掌管生命，谁也没有资格指着一样东西去起誓，去承诺什么东西。我做个假设，我求上帝给我一件东西，好，我就答应我下个月的薪水我全部献给他。那如果下个月我被人炒鱿鱼呢？那下个月我死了，那我如何去承诺这个还愿的东西呢？如果我承诺不了，我就是欺骗上帝。所以整件事情都是没有必要的，而且重点是神从来没有亲自要求也不鼓励，因为他觉得这个还愿所要承担的重担是人根本没有办法去承担起的。
其实许愿还愿这个基本上是一种风俗习惯，多于一种信仰的要求，风俗习惯而已。那我个人看法就是，我不会完全的反对人许愿还愿，但是呢我的重点还是说一切都是恩典，是神给的，所以不要借着许愿还愿这个事情就好像觉得我能做到什么，然后呢我就从神那里要得到什么，千万不要有这种观念。
我有种勒索的感觉，
我们有什么资格跟神谈条件呢？
对啊对啊，讨价还价这是不行的，这一点我是反对的。但是许愿还愿作为一种风俗习惯不一定完全错，在那个时候不是完全的错，甚至说呢完全反对神的心意也不一定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关于新约圣经耶稣讲不要起誓呢，其实是另外一个课题，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慢慢的再讨论，好吗？好，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再见喽。
下次再 见。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一